家到影院观看《银河携手》，主播也为大家准备了观影福利，关注淘票票公众号，回复暗号小宇宙，就可领取《银河携手》专属无门槛10元代金券。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新一期的合观选片会，我是主持人元首秘书。今天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最近即将登陆院线的一部口碑佳作，这部电影就是《银河携手》。它呢在去年的 FIRST 青年电影展上一举拿下了评委会大奖和最佳编剧两个奖项，可以说是这一届最大的赢家了。所以我们这次播客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两位导演李阔、单丹丹以及他们的两个编剧高群，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这部电影背后的故事。我们也非常期待三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些这个电影里看得到的、看不到的一些事情、印象、回忆、都可以啊。那下面我们还是先请三位简单的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Hello， 合观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银河携手》这部电影的导演编剧李阔。
Hello， 合观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银河携手》的导演编剧单丹丹。
Hello， 大家好，我是银河携手的编剧高群。
其实我最开始还是想先问一下三位，就是你们从业的这个经历啊，就是怎么样进入到这行业当中的？以前你们做什么，然后怎么会想到要开始拍电影？
我可能比李阔导演和高群老师要顺利一点吧。我是2014年从北大中文系研究生毕业。我第二天就背着书包到开心麻花开会了，就是相当于我第二天就成为开心麻花的签约编剧，所以就是有了一份固定的工资。
所以在那个之前其实就已经跟开心麻花有联系，给他们写东西。
没有，是那个时候在很痛苦的找工作，那个时候为了找到一份有户口有编制的工作，我记得我大概投了有上百份简历吧，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挺痛苦的。我为了排解我的痛苦，我就写了一个话剧叫 Roar， 就是讲了什么人兽之恋那种的，很先锋很前卫的校园话剧，参加了北大的一个话剧比赛叫巨星大赛，然后当时就是引起一波小小的轰动吧，然后我们老师就是发朋友圈说这个话剧太好了，它是这个时代的纯文学，因为大家都说纯文学已死嘛。后来那个他的朋友圈就被开心麻花的这个总裁，其实也是北大中文系的校友，他看到了，他说我可不可以见一下这个创作者。然后我相当那时候在找工作的时候，我就去了开心麻花转了一圈。我之前对开心麻花并不了解，我只是看过沈腾老师的春晚小品。然后他说这样吧，他说我们也不能提供给你户口和编制，你去找工作。他说我这个大门随时为你敞开，你可以随时打电话说你要来。然后后来我找工作太痛苦了，然后有一天我想来想去，我觉得我不找，然后我就打电话说我要来。他说可以啊，他说你第二天就来吧。然后第二天我就毕业，第二天就印象太深刻了，我就背着书包就去了。就这样成了一名编剧。他们两个可能会比较坎坷。
我是本科在南京传媒学院学表演的，然后毕业之后就回老家干电话销售了，然后之后是机缘巧合，一个老师排话剧，然后我就跟着去演，然后后来呢我们老师把我介绍到了开心麻花，但是我在开心麻花的时候跟单单导演不认识，他是编剧影视部门的，我是舞台剧部门的一个演员，也不是签约演员，就是合作，按项目合作，然后后来演戏但是养活不了自己，从小就喜欢写点东西，所以就开始第一次进入编剧行业是给人当枪手，然后写着写着慢慢开始跟高群老师合作写一些小品啊，尝试着写一些网络电影啊网剧什么的，然后后来在认识丹丹之后，我们就晋升到这个由北大的人带着我们走到了院线电影的行业。
我觉得你省略掉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你为什么去做枪手，为什么当时要挣那5000块钱。
因为穷嘛，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因为当时这前女友逼我给她买个包，没钱。对，现在想起来挺感谢她的。
我是应该说，我应该挺更坎坷一些嘛。我应该是跟那个我学的是那个勘探类的， 然后我
理工科，
然后我毕业以后在那个中国煤炭地质总公司去就干这个了。
嗯，
然后呢，
国企。
对，但是就是一直喜欢写一些东西，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主要你去弄年会呀，一些这个东西，然后工会那边的时候决定说，想要，然后结果也后来也没成功吧，反正就是，从那儿辞职以后一直在想说找点自己喜欢的事儿，有干过什么酒吧驻唱，然后干过那个
物流
人事物流。然后后来的时候给人写段子也是因为之前的时候就跟那个李导是一样的，之前的时候喜欢写一些东西，所以有一些储备，然后到后来的时候决定，后来上北京来决定干这个行业，然后进入那个大碗娱乐的培训班，然后就慢慢的干成了编剧。
怎么决定要干编剧这个事情呢？
就是喜欢写一些东西，然后呢之前在电视上看一些那个时候看那个喜剧人，然后那时候看特别羡慕里面说文松团队张小斐团队，当时在家里面就想说，哎呀哪一天的时候我能不能是他们团队其中当一员呢，结果大家后来的时候就特别希望能进大碗这边，然后后来的时候就变成了那个张小斐团队其中的一员了，然后就是也是开始慢慢开始写。
你之前没跟我说你在公司里一直搞年会，我听着像年会不能停那个大鹏的另一个选择，然后我去做编剧。你在公司里以前搞年会？
对，那个领导说，就是我那时候其实是一线工作，在野外那边，然后领导的时候就是说点名要他，因为在第一年的时候在那个年会弄得还挺好的，然后第二年的时候是赶上周年20还是30周年，我有点忘了，然后领导的时候要了一次。野外那边的主任没放我，然后领导让那个办公室主任打了一次电话，没行。后来我们领导自己打了电话说：“怎么的，这人就这么重要吗？必须给我放回来。”所以对，之前的时候有一段这个经历。
但那个工作是有编制的吗？
有编制，
是国企正式员工
啊、然后就放弃了。
想放弃这件事儿，就想了足足有半年。
那个大概是什么时候呢？几几年的时候？
14年左右吧。
跟我做编剧那年差不多，到现在正好10年了。
那这部电影是怎么开始的呢？就是你们三位是怎么凑到一起，决定要搞这么一个东西？
是之前我们在2020年参加了 FIRST 青年电影展的创投，当时有一个剧本，也是一个商业喜剧片，然后那个剧本当时在创投上也拿了2个奖，然后后来也有一些投资方来进入帮助我们一块儿说想去制作这个项目，但是因为那个项目的主人公是一个45岁的中年人，我们三个都是30左右嘛，30出头，就觉得写了2年半也没有写好这个剧本，因为这个人物离我们太远了，所以后来说当那个项目流产的时候，我们说要不要这次写一个自己和周围朋友的故事，所以就以这个编剧为切入口，写了我们在大城市打拼这一波年轻人之间的事业线、感情线、友情线这么一个故事，银河携手。
好多都是我们身边的真人真事儿，也有我们自己身上的，所以当时写的时候觉得写得很舒服。你写别的剧本老是去虚构，写这个剧本真的好快啊，虽然我们当中他们两个接二连三的生病让我们不停的就是停滞，但是总共的时长这个剧本就用了1个多月就写完了。他顺利的跟我们以前的剧本都不一样，以前的剧本大概差不多你觉得成色可以拿给别人看是需要1年的时间，这个是1个多月，可能真的是我们自己憋了好久吧。
一个多月就是几稿呢？
一稿
、
这个项目是我们一稿就拍了。
那就是你们三个人怎么分工来写这个东西？
没有分工，
大家都很好奇哈。
没有分工，
毕竟是三个人，就是大家怎么也得有一个人，比如执笔啊，然后有人出主意啊，或者怎么样。
主意是三个人一起出。我一般在聊本的时候，我是做会议记录，每天聊什么我会写下来。
他最勤快。
对，我这打字比较快吧。
执笔的话，我会少一些，因为我 马虎。
嗯，
哦，对，因为
需要找理由，
对，那个错别字很多。
对，他就是我们这个片里面吐槽的那个老二，一直有错别字，
对，就
是他。就
是我有的时候写完以后，那个我觉得没问题了，给他俩看，他俩就会笑，说：“哎，这怎么
一眼扫过去至少三个错别字？”
那也没那么多吧。
后来就高老师说：“那我就解放了。”他就说：“那我就好好的聊。”
也可能是高群。老师他就是为了少点工作，然后故意写点错别字，有可能。
但是也写，都写，就虽然说那个，
都写，
对，就是没有大家说所谓的分工，就是我们都写，然后都聊。对，
具体的工作模式其实是一个不断抛砖然后另一个人隐喻的过程。
嗯，
就是他先说了 A， 他又把它提升到 B， 我呢可能又说一个 C， 然后他再说了个 D， 最后融出来的可能是不知道多少个版本了，对。
但是我们一般情况下都会就是达成三个一致，然后再往下走。如果这个三个人其中有一个人觉得有问题，我们会跟他探讨很久。
嗯，
对。
所以没有明确的分工。我其实也有人好奇过，我跟他们解释过，我说 team 最大的意义不是让你的工作量变小一点，说你负责这一块，我负责这一块，我们一拼接起来就可以了，不可能，因为剧本它真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三个人比一个人不同在哪儿，其实是互相检验，就你说的这个点有没有打动到我们两个，你说的这个包袱我们两个人有没有笑，那如果没有的话，那对不起，可能你不能再坚持你的。他可能会比一个人写剧本的好处是防止你陷入一种，说严重一点叫自恋，说的再轻一点，其实不要太
主观，
嗯，变得客观一点，把我们可能还是把观众放在第一位的，
嗯，
创作者，嗯，
那就是比如说，因为这个剧本只写了一稿嘛，那怎么样保证它就是一次下来就可以流畅的，就是不出现磕磕绊绊，或者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呢？
嗯，
不能保证，
不能保证，
就是也
不能
发保证。
其实可能也源于我们之前在一起合作的时间长，
嗯，
然后给其实我们那段时间长，虽然那个那后来那个就是因为主人公写的时候我们大家一直在讨论写不深刻嘛，但是后来的时候写到这个剧本的时候，其实我们三个就应该说磨合的非常好了，
嗯，
然后在其实在写之前我们也聊了一段时间，然后怎么说呢，也可能是因为写到了自己熟悉的领域，所以就非常的快，然后大家达成一致也非常快，然后就很容易出来这一稿，然后你说你避免磕磕绊绊也不能避免，这不是
不能避免，就是大家看到的电影毕竟是从大量的素材当中剪辑出来的，优中选优的，肯定也有不好的部分。而且我真的有一个观点，我觉得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剧本。我们之前像我们的父母会问我们，你们在干什么呢？我们说我们在改剧本。他说我想问你们个问题啊，为什么三年了你们在改一个剧本？这个剧本是多少百万字？他这么问的，这是个几本长篇小说。我说他只有3万字。那3万字为什么要改3年？我说那大家都怕他有纰漏，想让他变得完美。我记得当时还是我公公吧，就是理科导演的爸爸问了我们一个问题，他说我想让你们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剧本如果你们改3年只提升了20%的话，是值得改的吗？还是说他就应该当时就拍了？我不是甲方，我也不是资方，我其实我也沉默。我想说好的剧本，大家说剧本是要经过一稿稿的修改变得更好，那这个更好和跟这个初稿之间它的提升到底是多少呢？我其实自己也在思考这件事情最近。
那是如果只提升20的话是可以的吗？
3年的时间，
我觉得3年提升20%，看它这20%在哪个点上，如果它是点睛之笔，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但如果他只是把故事的方向做了一些不同的尝试，我觉得可能需要考虑。因为如果你是在兼职做3年，我觉得你做8年都没有问题。我们经常听到一个导演说这个故事在我脑海中很多年了，但如果你这3年什么事儿都不干只提升这点的话，我会建议你双线并行。对。
对。
那最开始为什么想到就是要讲编剧的故事，为什么不是其他的这个就是电影的部门呢？
可能就因为我们三个是编剧，身边的朋友是编剧
啊。
我们那天还聊，比如说我们三个人是 是别的工种，是设计师，可能我们写的这个故事就是设计师的故事。其实没有想过要为行业去写啥，我们只想写我们自己的生活。所以这个电影，我不知道你看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它是分了两个很明显的部分，一部分在讲开剧本会，另一部分甚至占比重更大的是这一部分人的生活，租房子的事啊等等吧，突然要搬家啦，过生日啦，生活占了更多的部分。这一部分是我们当时写的最开心的，因为我们就想聊这些小事儿。
我有点好奇哈，因为这个肯定是根据三位的那个生活经历来的嘛。那怎么样能把握住就是这个虚构的东西和现实东西之间的那个距离？这距离是多少？应该是多少？
就是天然的，当你说出一个情节的时候，不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这三个人是不是都觉得它是有趣的？它是好玩的。有些东西特别真实，但你可能拍出来观众觉得狗血，不信。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一些很小概率的事件，你发到网上大家都说你这是肯定在吹。但是也有一些东西很大众化，它也没有趣，没有共鸣，不一定非常大众就有共鸣。所以你要说怎么把握这个度，我觉得就是一种感觉吧，真的说这个可能有点虚，就是一种感觉，到底有没有意思，到底能不能让大家笑，能不能让大家有触动。
这种本能哈，
对，
本能的判断，
对，它比较难有一个衡量的标准。
好就好在是三个人，好就好在就是不会很主观，就是有时候我会觉得哎，这东西特别好，然后给他俩讲，我声情并茂给他讲完，他俩说不行。对，
没感觉。
对，
如果说有标准的话，我们唯一的标准就是我们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当时给他的定位就是一部商业喜剧。那有些东西可能是好的，但是它不够商业或者不够喜剧，那我们就会考量怎么去权衡它的比重。
为什么一定是喜剧呢？
都跟喜剧挂钩。丹丹老师在开麻花那个工作过，然后李库尔导演也是在那个开麻花工作，然后我在大碗娱乐从那上面也工作，所以我们其实对于喜剧来说应该算是很有兴趣，或者是说觉得创作喜剧很有意思。这个好像应该是
就是喜欢加擅长吧。
对，应该是。
我觉得如果当时比如说我一毕业跟我抛出橄榄枝的公司不是开心麻花，是一个别的擅长情感啊或者是电视剧的，那么我现在应该是在做那个。我是一个学习型的人。然后我去了这个公司它只做一种产品叫爆笑喜剧。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五年的职业训练。一天一部，一个周要写一个大纲，万字大纲，高强度的，大概有两三年就是那样的生活，很痛苦。但是在你慢慢你开始琢磨出来了一点心得之后，其实你开始有点享受了，再开心了，特别是写的东西让别人感到笑的时候是很有成就感的。我是后来慢慢的就是对喜剧越来越喜欢，喜欢到一种什么程度，我就说句很恶心的话，说感觉到喜剧已经成了你体内的一种基因。就是你现在哪怕写一种很悲伤的故事，我们三个会不由自主的在里面加点喜剧，它可能是不那么的的程度，那么说是要达到爆笑，可能是讽刺反讽，会不由自主的想去做一点。但它现在在市场上大家喜欢喜剧，这个是我们也没有料到的。当我们你想十年前我们在学着做喜剧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喜剧的市场没有这么的火爆。
这个高强度的喜剧训练是强制的吗？还是您自愿的？
这个该怎么说呢，就是公司提出来希望你这么做，那你这么做你肯定会得到更多的机会，但是你也可以选择不这么做。那对于我来说，一个新人编剧就像我们这电影里的朱可可，那特别像我刚毕业那阵的状态，我看到人我就要加微信，我特别想让他们给我一个活，因为虽然公司里有固定的薪资其实挺低的，连房租都付不够，它只是保障你一个最最基本的生活，所以你是要靠去接活来维持生计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生存的问题让你必须是强制赶紧去学习，你学习好了写的东西更好了，那么就有更好的项目到你手里，那你的收入就是也能够cover 掉你的生活，就这个是个很现实的元素。 还有就是你做了编剧，每一个编剧我相信都有一个梦想，就是赶紧在大荧幕上播出署名自己署名为编剧的作品，就这个目标会驱使着你，就像剧里的张辽一，他会设置很多浪漫的场景，当我的电影播出的时候，我要去看的时候，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仪式感的事情。 就是这两个吧，一个是热爱，一个是生存，就会逼迫我就成了一个就是你刚说的那么高强度的学习。
哎，其实我很好奇，像银河写手这个名字是最开始就定下来的吗？还是之后才确定的？
银河写手一开始的名字叫银河蝼蚁。当时取这个名字是银河是最大的，蝼蚁是最小的。我们想有一个觉得这东西很有巧思，自己觉得很棒。但是后来觉得这个名字有点愤青，有点就是觉得不是特别特别像我们电影中这些主人公的状态。所以后来改名叫银河写手。它的含义就是说，一个电影嘛，第一个进入一个电影项目的人是编剧。当他开始写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的脑海中要创造出一个宇宙。所有的人物要有鲜活的生命力，是鲜活的环境。所以他就是一个负责创造宇宙的神，他就是银河写手。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呢，又是在大城市嘛，夜晚的大城市，那个所有的大楼星光点点，就像个银河一样。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在大城市漂泊的年轻人，都是一个在谱写着自己故事线的一个小小的写手。
所以那个本来的那个科幻或者是未来的那个外壳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跟这个是没有关系。因为这个就是故事，我们在创作故事的时候不会去特别去想怎么扣题，怎么和题有一个呼应，只是说在写到咱们这个是映后播出，可以剧透吗？还是映前可以先说？就是有一场戏，他们两个把自己的剧本埋葬了嘛。埋葬了之后，我们就在想，哎，埋了，就有一种强迫症，你埋了以后会不会被挖出来？所以就想到说，哦，被挖出来，要被挖出来，要被挖出来是什么时候挖出来？我觉得100年以后挖出来特别有意思。那可能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已经是 GPT 或者 GPT 的下一代、下下一代 Sora 也好，在做这个事儿了，所以觉得这个事情蛮有意思的，去把它写了出来。
所以它也是完全在那个创作的逻辑里，跟这个标题本身没有特别强的关联。
对，
没有，
就是出于一种好玩来写的这个。
嗯，
而且写了这个之后，大家说你们对 AI 的看法，我们三个人懵了，我们对 AI 的看法是。还在没有什么太多的看法，还在观望。
但是编剧会被取代吗？你们觉得？
我们
会关注类似的新闻。
我们这里面电影里面其实也传达了一些想法吧，因为就是生活当中就会出现一个有一些东西非常的工整，有头有尾，与起承转合做得很好，但是你不一定会被感动到。但是有的东西就是没有那么的工整，但是其实你看完以后你会被其中的感觉也好啊，什么东西感动到。所以我们里面有人所传达就是张辽一在那场戏的时候说，现在你们要的东西都有了，但是他不感动。所以说到最后的时候也置换成 AI， 如果 AI 写出来工整，他会不会可能缺少了一些人情味呢？我们也会考虑这个问题，但是也不知道是不是怎样，所以我们也会关注，毕竟这是涉及到我们工作上的一些，
只是关注，但是还没有想好。然后包括你看我们最后那场戏2100年其实一直在拍一个小孩，甚至周围人的谈话我们都故意不切镜头就拍这个小孩，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小孩被一个人工写的东西所吸引到。我们可能有点小小的矫情一点的愿望，就是说如果那一天真的是被取代了的话，一个孩子的本能是他更喜欢那个糙糙的东西。他可能觉得好像这个东西不太一样。就是这点小的想法吧。
其实这个片子我如果是我自己总结，我会觉得就是首先肯定是写编剧很难，然后就是所有创作者都很难，整个行业也很难。那其实就是像这种新人的作品，我觉得是确实很久，往往是很久之后才能获得认可。你们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呢？从你们的角度。
就是没太听明白什么叫
就是新人导演的作品为什么都在很久之后才获得认可，
才会被认可，
多久？是100年是吧？是你的时间界限是
就是可能有的就是也有极少部分，我觉得可能比如像长篇首作就会直接出来，但是也有的人可能他比如他要拍很久很久，拍很多部之后他才会被认可。这个是他自己的问题吗？还是观众的问题呢？
这个很难去断定说是谁的问题，因为本身这个行业，甚至说任何从事创造性行业，你在创业，就比方说我们不是拍一部电影，导演其实也是在创业嘛。一个创业的东西来说，它有各种因素，有人，有天时地利，还要有运气，要有伯乐，要有平台。对于我们来说，银河携手，我觉得他今天能走到这一步，我们很高兴的原因是，第一，他的故事是很真实的，很真诚的，然后我们是把自己真实的经历拍成了一个电影。第二，是我们遇到了一个好的平台，就是 First 青年电影展，我们在一个电影节上获得了更多的关注，然后呢获得了更多的青睐，找到了合作方，把它推向荧幕。那至于说因为现在录制的时间我们还没有上映，票房上能不能成功，我们自己心里也是有问号的。所以你说导演这个青年的新人导演长与短，我们也不知道。
因为我也不知道老师你定义的成功是指说他拍出来了被观众看到，还是指他票房成绩不错，还是说他的导演能力，他的创作能力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是指哪个层面呀？
我觉得主要还是他的，就是他的艺术层面上被认可的。
说实话，艺术这个东西
见仁见智啊，
真的是，我觉得可能是80%的努力和20%的天赋。对，他这个东西
很玄学，
很玄学，
我觉得很玄，但是。当然我们不乏一些作品他一出手我们就觉得哇大师级的是这么的好，那种我觉得就不用去赘述了，那确实就是好。你说有一些为什么他出来觉得还不错，为什么没有被大家看到或认可，我觉得一定有很多原因，他肯定是有原因的。原因可能有的时候我自己能够理解是作为青年导演来说，大家可能都觉得我都拍出来了还需要我做什么吗？但实际上这个时代对于导演的要求简直就是全能性。就刚你在采访的时候，我们在开宣传大会，宣发会议，在以前我们两个做导演以前做编剧的时候，你怎么会想到你要参加这种会议，就觉得我的创作工作结束了，是不是我就可以进行下一个了，或者我去休息。但现在那么不是的，你还要带着作品，就像你的孩子，你要带他去走，他能走多远你要去推他，你要去助力他。这个过程对于创作来说其实挺痛苦的，因为它跟创作没有关系。你像一个家长，事无巨细，像一个行政的人，在做很多的工作，在为团队的每一个人打气，它是一场对你的体力、精力啊、情商各个方面的一场大考验。我有这种感觉
啊、哦，我刚说错了，应该是80%的天赋和20%的努力，这是我认为可能大多数从事艺术创作者的。如果你一个方面的比重小，你就要在另一个方面加大你的努力。比如说我觉得我天赋没有达到80%，那我就得付出2倍3倍的努力去达成那个目标。
你们觉得就我们分别问吧，我先问他们二位哈，就是你们觉得做一个导演最重要的天赋是什么呢？因为刚才可能也提到就是现在对这个职业的要求太多太多。那你们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拍的是类型片，因为我只能说拿我这个赛道去，因为在别的赛道我没有经验。那么在类型片商业片导演上，我认为最大的天赋应该是怎么懂得和观众拉近距离，怎么创造出你能明确的分辨出个人表达以及大众想要获得的东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天赋。
那可以比如就银河携手可以举个例子吗？
就银河携手举个例子。 你让我说自己的天赋，我可能说不出来了。我觉得我们反正很克制。我觉得就是在银河携手中，我们拒绝过于怎么说，我们不希望别人说你拍了部电影就是在说你们所有创作者怀才不遇，投资人都是没脑子的，
嗯
啊，就你们怀才不遇，怨天尤人。我觉得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尽量想保持一个中立的视角，尽量客观，对，不是说一味的把制片人描绘成反派，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对，
就是它不是对抗性的，
它不是对抗性的，它可能提出了一个疑问，然后在电影中给到了部分解答，然后令大家自己去观赏，
我可能因为刚刚老师你问的是导演方面的，不是编剧方面的，其实是这是两个层面。因为编剧其实是你更多的在跟你的作品打交道，导演是跟人在打交道。你要问我说你觉得导演能力最突出的是哪项能力，我经过这接近两年的工作吧，我觉得是判断力。就是拍摄的时候，因为剧本它已经在那里了，大家所有的工种的人员都去以他为本在这拍摄，但是每天我跟李导我俩也嘲笑过彼此说好累啊，就是每天竟然能有100个问题在等你解答，所有工种的人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来问你，这怎么做呀，导演这要红色的还是绿色的，那这个是10个群演还是50个群演，每天都在问，而且他问的时候问完马上就让你给立即给出答案，就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哇，这真是一场大考验，就是我觉得这个判断力要很快速的给出来，包括他拍完了我们要怎么去宣传这个电影，我们的小伙伴也说哎，我们有这个的想法，你看我们的这个海报怎么样，我们这个预告片导演你觉得这剪的怎么样，全都要在下一秒你就要给出答案，因为时间不等你，没有人等你说我琢磨哈，我回家想3天，没有，对不起，现在就要给，那你给出这个答案的时候，你在自己在内心就要告诉自己你说的一定是对的，你不能有任何的犹疑，你有犹疑的话，那么大家也会觉得说那好像不对，那我们再去做那个就是增加了大家很多的工作量，如何在短的时间内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力，我觉得是一个好导演的最重要的一种能力吧。
那怎么才能有呢？
我觉得是天赋加努力。刚刚李导说，他第一个是你得成为就是身上真的有这种 power 的人，你敢于去担责。一个不敢于担责的人，我觉得真的不要考虑做导演。你有犹豫，你犹豫下面的人，你和你工作的小伙伴，他们就会很痛苦。他们说为什么我和我工作的这个导演他自己想不明白呢？一会儿左一会儿右，那大家都会跟得很痛苦。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得有这种天赋，第二个就是努力，就不断的去试。你试着试着了，你其实会更笃定一些。
我觉得我补充一下，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判断力的依据是画面，就是一个导演在拍一部电影之前，一定要在脑子里把这个电影拍过很多遍了，每一场戏可能在脑海里都拍了100遍了。这个东西是，在导演需要现场给出判断的时候，唯一的也是最有用的一个东西。对，到这一步我就没有判断力了，因为我觉得
本能了，
我无法判断市场，我不知道哪个海报
剩多少体力就干多少体力的活了，已经，
我就听话就行了。
我倒是非常赞同刚才李库尔导演说的那话，我觉得一个导演最重要的一个天赋，我个人认为就是画面感，我脑子里面想的东西我能给你呈现出来，就是我想到哪儿，你看出来的画面跟我脑子里面想的是一样的，虽然我想的可能不对，但我拍出来就是我脑子里面想，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导演应该具备就是特别需要的天赋，我个人认为，因为我觉得你其余别的部分你可以通过别的努力去完成，但是我脑子里面这个想象力是没有人能给你的，我觉得这是天赋，这个努力可能都不一定能做得到，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比如说我编剧也是需要想象力，但是编剧只是想到某一场戏，但它呈现出来是怎样的，镜头应该怎么给，这些东西编剧脑子里面可能没有想那么细腻，就是比如说我们编剧写完一些剧本给到的一些导演，他拍出来和你写的东西不一样，很可怕，但是如果你要是说给到一个好导演，你写出来的他不仅能给你拍出来，他给你拍出来花了，那岂不是这个导演的能力就这样的，所以我觉得 画面感嘛，我个人。
嗯，那编剧最重要的能力您觉得是什么？
共情嘛。我觉得编剧最重要的是你要跟观众互动，编剧写一些东西是要给观众看的，最后的时候你要跟观众进行一个互动，所以你的共情能力很重要，就是这东西能感动到你也能感动到观众，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就像我们以前的时候讲喜剧天赋，就是逗乐了你，你觉得这东西我能笑，有七成以上的人也会觉得好笑，我觉得他是有喜剧天赋。对，我觉得在写作上也是一样，我觉得这东西我写着写着写着我觉得我很感动，但是我呈现出来的时候观众也很感动，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嗯
嗯，编剧啊，我可能我觉得我说的肯定是我觉得最顶级的编剧啊，就是大家大概意义上的编剧我觉得不在我的这个讨论范畴，就我自己特别喜欢的编剧，我觉得他们身上有一种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拥有一种突出边界的地方，就像一杯水，可能别人就是倒个七成满、八成满或者10%满，他们永远会给你就是说搞出一些毛糙的毛边出来，我就是溢出这个规则之外的有灵气的东西，这是我特别喜欢的编剧。比如说李强，我看他的东西，他总是有好多东西，我觉得这里其实不应该是这样，那他就是这样，但是他这样完了之后，你就哇，他是这么的棒。就是这个能力是我一直就是溢出规则之外的毛边的能力，因为我确实是就像你说的，我做这一行就是从大量的职业训练开始入手的，就像《银河写手》里提到那本书《救猫咪》，我手里有一大堆这样的工具书，我坐火车坐飞机的时候我都会不停的翻阅，有几本就已经翻烂了，各种笔记在上面。我对于说你在跳出这个规则之外的这个编剧，你能写的还能让人家觉得这是一个符合我们大概预期逻辑上的故事，不至于让人看不懂，还能不一样，这就是我觉得最顶级的编剧。其实在《银河写手》里面我们也给了这个词，就是我们那个第四堵墙的时候，就是宋木子和这个何文俊演的角色，他们两个说了，说你要是没有照着救猫咪这套节拍器你不熟悉的话，你就写不出一个标准的类型故事，所有的编剧既想遵循节拍器，可是又想丢掉节拍器。对，我觉得可能如果说有一天我对自己在编剧上面的一个期许的话，就是我特别希望我可以丢掉一切的节拍器，是写的是浑然天成的故事，但是观众看的时候依然觉得有低谷有高潮，看得很过瘾。对，我觉得这个是好编剧的能力吧。
哎，说到这个节拍器这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因为我们很少能在电影里就是看到这样的一个段落吧，就是他直接把这个机制给你展现出来，所以三位是怎么想要直接把这个机制拖出来给观众看到？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它要呈现什么效果？当时在想的时候，
这个是我在从事编剧刚入行的时候，有一天有个导演跟我说，你写的剧本不够规范，然后他拿出来了一个东西叫节拍器，我看完之后，我当时是我看不懂，但我大为震撼，就是他给我讲了讲漫威所有电影啊，好莱坞多少个类型片都能套用进来，我发现太神奇了。然后我会跟我行外的朋友，老家的朋友去分享这个东西，他都觉得哎呦好神奇，就像一些人在跟你分享他们行业的一些秘密和潜规则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门道好多呀。所以当时在写《银河写手》的时候，我们就在想，那写一个编剧的故事，那编剧避不开的就是这个救猫咪，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给观众看到他们不知道的一面，同时看到之后又会觉得哇原来如此，就是算一个解密吧。对，所以就把它放进来了。
而且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三个有探讨过，不要让大家看到编剧的时候说很多术语观众看不懂。
嗯，
因为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很门槛，既然想把编剧行业做深刻，但是又不能跟观众距离拉得很远，所以用显然那个有一个现在这样一个形式让观众能看懂，然后我也告诉你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对，
不是现在抖音那句话我特别喜欢，每个人都是什么生活的创作者，我发现很多在抖音上面拍段子啊的创作者，或者拍那种小故事，你其实他自己不知道，其实他是在照着救猫咪节拍器在写的。对，我觉得我们当时做这个的时候就是出于一种好玩， 说科普可能说的重了一点，但真的有这个想法，说告诉你有真的有这本书、哦，它是有一个你的捷径的。如果你真的想创作一个东西，自己写一个脚本，你可以看一下。真的真的，但是就觉得好玩。
但其实还是想就是在自己创作的时候能超出这个东西。
肯定的肯定的、
嗯。
现在你去看有的电影，我说其实还不错啊，对于出了电影院我说其实还不错。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它没有打动你的地方、
嗯。
我觉得不是创作者不真诚，是它太节拍器了。
嗯，
它的每一步都在你预料之中。你的整个就跟你睡觉一样，你躺得一直很舒服，你的身体没有被硌一下。没有一个东西刺你一下，如果有一个东西刺你一下，你走出电影院，你绝对有记忆点。对、
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都在，对，都在去做一个反套路的东西。所以颐和携手里好多地方，我们都在故意的反套路。
嗯、
虽然我们当时聊过说，哪怕观众在那一刻他有不适应感，但是我们觉得总比他走出电影院空空如也好。最起码哪怕他出来之后，他说你看他那里烫太快了，但是我觉得你是不是记住了呢？你是不是最起码还能跟你朋友的聊？出来之后觉得很 boring， 就李老说我拍电影什么样的电影，我的底线就是不能让观众在电影院掏手机，就达到这个目的。他出来之后还能跟朋友分享一下，我们就觉得作为商业片其实已经成功了一大半了。
嗯嗯，那不掏手机是不是就是得经常抛出一些东西，就是
其实是节奏。
嗯，
节奏在一场戏的信息里，如果你交代足够了，你又没有一些神来的闲笔，那它的节奏就要快速滚动起来。
嗯
啊，当然也不是说每一场戏都特别快，走马观花，就是呼吸嘛，得有节奏。
嗯，
雷德尔的节奏感特别好，他把这归结为他小时候学过架子鼓的原因。他一直跟我们说，将来我的孩子一定要学一下架子鼓，他做任何事情都比较有节奏。
那节奏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节奏是看不到的，节奏是
架子鼓，
他脑子里面的架子鼓。
节奏就是你得去读这个，比如说读这个剧本，读着就到哪一场的时候，我觉得我稍有点脱离了，我有点进不去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想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是拿一个有趣的情节上来，还是说快速推进到下一个故事点，还是说用人物让观众暂时忘掉这一刻的节奏。
嗯，
对，这个确实比较复杂，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嗯，但这个关于这个节奏问题，比如在写剧本的时候，你会和他们二位沟通吗？就比如我觉得现在有点慢。
会，我一直把节奏挂在嘴边，我从这个剧本第一天开始，我嘴上经常挂的东西就是节奏。
节奏不对。
对。
对节奏不对，你俩在
你们怎么理解这个东西呢？
我们能知道，就是他说的点我们能感受到。
嗯，
他说的不一定都是对的。
对对对，
虽
然他就提出节奏听上去好像挺有料的样子啊，让人觉得他蛮拽的蛮有深度，但是不会被我俩不会被他吓到。我俩会提出更有深度的词语来盖住节奏。
嗯，
比如说我说深刻。就是类似这种。
就比方说拿我们里边那一场戏举例吧，就是他张了一回去改剧本，然后他的电脑不小心把后面的可乐碰洒了，然后他开始抽纸巾擦桌子擦地板，就一个镜头，然后几乎相当于固定机位，就这么擦了可能有接近一分钟，然后紧接着他出门倒这个垃圾，拿起垃圾袋一出门，外面是漫天大雪，他穿着短袖短裤。当时在写这场戏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拍这场戏的时候其实让他擦了很久，擦了三分钟的地。就这个地方其实你能感觉到有些电影在有一些时刻有些味道，这个时候我们就想让观众看说怎么突然这个时候擦地擦了这么久，擦了接近一分钟的戏，让你觉得有一种怪怪的感觉，
他就开始不舒服了。其实
对，
他会
思考，似乎有一种风雨欲来。如果你就真实的我今天早上起来穿上鞋出门下大雪，这个东西没有铺垫，它的节奏没有到位的话，这个东西出不来，
那场大雪就没有震撼感。
对，那场大雪就没有震撼感。所以在写这个的时候，我们就会考虑到说前面的节奏应该怎么样，然后一下子迎来这个大雪应该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电影有一大难点，对我来说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关于编剧的故事，但是编剧它都是笔头上的故 所以怎么样把它视觉化，我觉得是很还是挺复杂的一件事儿。就这个事情要怎么去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是有两点算是我们的努力吧。第一个就你说的那个救猫咪节拍器，你让一个人站出来突然打破第四堵墙，只是跟你讲，我跟你说故事是有多少个情节点怎么怎么样，就不好玩，所以我们就是戏中戏套拍一个小故事。然后另一个可能就是比如说空中打字的那一段，就是我们觉得大家都认为说文字要展现成这个图片图像，这该怎么展现呢？我们当时想的是那就不展现，你直接用手在一个虚无的空中去打字，然后再用画面来展示你的想象的画面。我们当时都聊到这个点的时候，这是我们都很兴奋的，说那这个点就很好了呀，我在空中敲击着我的脑子里的东西是什么，它其实是一个想象力的工作，就是去拍它的想象的东西就可以了。它真实当中的的确是画面是很干巴的，一个笔记本一个手指，那你怎么拍它都出不来。所以我觉得这是就得用一些其实叫导演的招，就用一些招，对，你怎么去玩一些花活。
对，就其实你在这拍一个人伏案开始在这打字，你拍不出来花，你怎么拍呢？你拍它干嘛？其实我们把编剧的这个工作把它视觉化呈现出来的最直接的就是他在会议室里边和别人开会，和甲方去商讨这个剧本的方案应该怎么进行。这个是我觉得选取，当然我觉得这个并不难，这是任何一个，你比如说我要拍个程序员，我不可能天天拍他的电脑上做这些什么语言这些东西，你肯定是要拍他和他的老板他的 team 怎么去解决这个东西，一定是拍人和人的事儿。
还有就是我有看到一些豆瓣的评论说其实他们没有把创作这件事情写得很深也好，说是更做得更本位一些，就聊了很多别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也不认识这个网友，其实我当时很想和他聊一聊，就是讲讲说为什么我们把这个创作者的生活展现出来是这种状态，除了开会你就是跟朋友吃吃喝喝。是因为我自己在做编剧的时候，有的负责任的制片人他们会跟我提一个要求，说我希望你能从自己的生活出发，就是你不要写一些你想象出来的很矫情的东西，很苍白的东西，而是可能大家说的没这么官方，说应该是有生命力的。所以我们写这个的初衷是大篇幅的描写编剧的生活，就是他的生活和他的这个剧本之间给他带来了困惑感，生活总是突如其来就发生了很多事情，可是一个剧本却让我按照严格的因果逻辑在推进，这两件事情让我拧巴，让我在其中我对生活和对创作都产生了怀疑，我就在想时时刻刻的把这个事儿给搞明白。所以这个东西就叫合理性，这是我第一天，就我刚说我从开心麻花背着书包，我从北大背着书包到开心麻花坐下第一天开会，当时第一个问题是我说了个什么，他们就笑了，说这真的不行，丹丹，这不可信，它没有合理性。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合理性这三个字，十年了我觉得我一直在跟合理性做抗争。就是合理性就是像我说李强老师那么厉害，是在于他既合理他又不合理，他写出来的大家又觉得我们感受到了，但是有的时候你功力不到的时候，你想做到不合理出来就是招骂，这个人物怎么能这么做呢，这烂片我要给编剧寄刀片，就是大家对你的期待就是这样。可是我们在生活中感受到的生活它真的没有因果逻辑，我得把它扒开来揉碎了到里面去寻找。对，我觉得当时我们的整个描写编剧的生活，我们就想聊个最终极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就是生活和你的创作是呈现一种分裂感的，甚至是割裂感，你该怎么去弥合？我是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个很严肃的事情，十年了我都没有搞明白。所以我当时觉得他浮在岸上，他在思考很多的问题，就在那写，这不是一个创作者最痛苦的事情吧？最痛苦的事情是你在感受生活和你在创作，这中间的裂缝你是怎么弥合呢？我是这么想的。
其实就是说他的，我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啊，就是说他的职业其实只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就是他的大量的时间可能还是要处理他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这个问题。
对， 是，他是编剧，但首先他是一个人，一个北漂的年轻人。
而且主要是他也跟就是他的外部环境有很大关系。就是他不光是要处理一个虚构的世界，还有一个现实的世界来要面对。
对。
我觉得这个电影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对我来说是我觉得每一个角色都非常完整。就是他们都有一个弧光吧。对我来说，哪怕是像那个北京那个，就是那个
贝勒吗？
对，贝勒
制片人。
对，我觉得他都是比较完整，他最后也会再返回来，出现在一个滴滴上面。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考虑的，就是为什么要每个人都赋予他们一个完整的一条线索。
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之前的时候经常会讨论一个问题，这人物是否可爱。我们希望我们塑造的所有的人人物是可爱的，每个人的出发点在我们生活当中，没有人是坏人，没有人是，只不过你愿不愿意。
没有吗？
不，我的意思是他比如说就是
十恶不赦的那种。
不是，我的意思是 就比如说灭霸，他也会有他的整个的
逻辑，
有一个逻辑，就比如说谁，就是比如说生活当中会有坏人，他的坏人是怎么来的，他的原生家庭等等这些东西。但我们不展现这些东西，但我们展现这些东西是我们尽量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你感受到我的出发点都是为这件事而努力的。我不希望我们写出来的东西是给我们编剧诉苦，我们遇见了一帮很坏的人，没有，大家都为这事努力，只不过视角不同，方式不同。那我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我如果我的才华还不够，我还要坚持一些东西，那谁对呢？谁错呢？没有。我就觉得我们在创作当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探讨一个问题，说我们不是说那个诉苦的电影，然后说卖惨的电影，我们希望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大家深思的，就是在这种环境当中你是否要坚持。就是在最后的时候说我没有成长的本身不是因为说我能力没有成长，是因为在过程当中我受苦但我坚持。就大家的时候我也从不理解慢慢变成理解别人。我觉得所以每一个人就是在这里面的时候大家都有这样的弧光是对的。
这是一种对自己的要求吧。就是我说那几本工具书里面有一个叫你的剧本逊毙了，它有一个章节专门讲人物里面有小节叫弧光。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词儿的时候，我想这是个什么，打开来看说，哦，你展现了人物 A 这一面，它必须有 B 的一面。就好像我感觉我们现在已经成了强迫症了，就是写了一个角色出来，如果没有给他 B 的一面，高老师会有个术语说他就纯坏呗，他就是坏，是吧？他就是坏。然后我俩就知道，其实高老师的意思是说，你不能这样，你一个人出来的时候，我告诉你他是个坏人。其实，但是实际上我们也很想写，就是这种纯，就是纯坏，
纯坏，
不知道他为什么坏，而且他坏到底，死之前他还在坏。
这个翻
脸
应该可以这样写，
这么写应该挺爽的。
也有人说，就是有一个词儿说我们的电影我特别喜欢，有朋友看完说我们这里边的人都是活人。就是可能跟你刚说那个完整的人有些相似，就是我们渴望，第一，我觉得剧本是一半，表演是另一半，就是我们找到了一帮非常棒的演员，这些演员把这些人物演得活灵活现，他们没有出现说有一些词儿像不生活化的词和行为，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让这个人物完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演员是怎么找到的呢？因为这个片子可能他也没有那么多钱，所以肯定我不知道这个过程有多坎坷。
就是我们发组训他们自己来面试的。高老师跟宋木子是朋友，你可以聊聊。
没有，其实就发了组训呢，然后身边有些朋友，其实就是什么呢？我们写完一个剧本的时候，对于剧本的自信程度或者好与坏，我们都是知道的，我们很自信，我们希望去找一些好演员来完成，然后发了主训出去，然后身边有一些好的演员，我们也会问你。但是比如说像木子那种，之前他在戏上，然后他马上忙闲下来，我是不知道的，然后他这时候就可能会打电话说我要过来试一试，但是他的外形可能两位老师啊或者什么的，包括我自己，我反正对他有刻板印象，我觉得你不行。他说你要试一下，我说你不行，他说你要试一下，然后结果就拽到两位导演面前。然后
为什么觉得他不行？
就是刻板印象。 我不是因为他演技不好，是因为他，我感觉他缺少了一些，虽然他也是编剧，他也是编剧，他也写东西，但是他缺少一些编剧的一些内敛的东西，我觉得他太外放了吧。
可能就是因为他给我们的这个刻板印象就是他这是表演都是那种装疯卖傻的，恶心油腻的，喜剧感非常夸张的，所以就觉得这个人怎么可能能演好一个很生活化的，很真实的一个严肃的喜剧。
而且他装疯卖傻不是我们说的，是银河携手上映，不是上映，就是在 FIRST 那边展映之后，现场有一个观众写了很长的一段在微博上说，想不到装疯卖傻的苏木子竟然可以如此清新。然后呢，是李飞就把他截图了给苏木子，还把装疯卖傻四个字圈上说，恭喜你啊，摆脱摘掉了这个标签。然后苏木子当时看到之后碎了，碎了一地。就他一直就是比较夸张的喜剧表演方式嘛。
嗯，
我们演员当时就真的是大量面试。昨天我们还跟苏木子见面，我说你知道吗，其实很多媒体老师会问我们说，你是怎么来到这个戏上面的，因为他们真的很诧异，你之前接的综艺也好，影视剧也好，跟这个电影真的是完全就是没有任何的重叠感，而且说他们看之前都是有怀疑的，但看完之后大家都觉得信服了。我遇到很多观众说，看到第30分钟的时候，他希望苏木子演的那个张了一快成了吧，就是有点觉得挺不容易的，有同情感了。我说你自己想想，回答一下大家，就是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来我们这儿面试，我们拒绝你你要来，拒绝你要来，来了之后试一次确实是试的挺好，但是我们就觉得肯定是高群跟他开小灶了，高群说不定偷着把整个本儿都给他看了。然后我们说那你再来试一场感情戏吧，又好，我们还是不相信他，然后试了四次，而且最有意思，他在试戏的时候他不走，他天天就跟住在我们这儿一样，在组里来一个人他还挺热情的招呼着，他给人搭戏啊，来一女主角什么，他跟人家演感情戏可上心了。我说你演感情戏你在招笑呢，这女演员都不会被你吓跑了，你知道，我们当时想你怎么还不走，他就在这儿。其实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很严肃的问他一次，你为什么如此想要得到这个角色。其实那个时候他剧本没有看到，因为我们试戏是故意的，不会让你看到全本，只有几个片段。不知道高老师有没有问过他，他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就要来，
不知道，
只能他本人来。
因为我们虽然没有给他看过剧本，我们给他口述过整个电影的故事。
嗯，在那之前
听完他就很喜欢，
他有问过说，剧本怎么样。
嗯，
但你是编剧，你说很好。他这不客观。
我不是说的很好，我说很炸。
真的吗？
没有，我就觉得很好，我就觉得反正我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
如果一定让我说一个原因哈，我觉得当时其实我们有放出去一些吹牛皮的话，就是当时在拍的时候，我们的确是你很难吸引到一些人来，包括一些主创。我和李阔导演一直跟他们讲，我们2020年入围过 FIRST 的创投，我们的剧本是一种哄抢的局面。我说我们这次呢，我们去报名主竞赛，他们说能选上吗？然后李阔说你放心吧，肯定能被选上。我相信我拍出来的电影就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地，然后就自己就是我们确实吹了牛，而且经常跟大家说，你呢就过来，然后明年七月份空出来跟着我们一起走红毯，就是真每一个我们想争取的人全都这么说。实际上关上门的时候，李阔那天跟高雪说，要是没被选上怎么办，然后高雪说你放心吧，他们不会过来打我们的。然后就画这种饼，可能我们的这种莫名的自信估计是苏木子觉得说，哎，是不是这次有搞头？你是不是没有没有？我其实有觉得，我也挺期待他来讲一下，他为什么就一定要来？他自己说到现在了，他没有为一个戏去面试四次，没有过。
而且主要是跟他的既往的形象也有很大反差。
是，
所以确实挺奇怪的。那其他的角色是怎么选？
第一个来试的其实是何文俊。然后何文俊就是他来试一次，我们都觉得哎，很符合我们对于孙檀这个角色的想要的东西。然后呢，就是木子不是后来给我们的编剧高群老师打电话，他也来试，然后试了几次之后，我们就确定了，苏木子和何文俊搭档。那 但那个时候并没有想到三狗组合的另外一个李飞，因为那时候虽然我们都看过喜剧大赛，我们也知道三狗，但是没有在观念中形成这个印象，就是说哦，原来是
没有商业思维，
没有商业思维，
拍商业片的导演没有商业思维。
然后后来是有一天，李飞他当时不是常住北京，他常住上海，他来北京有一个通告，然后完成了之后，他当天晚上的飞机要拎着拉杆先回上海，所以当时就是高群老师给他打个电话，他就在北京。
他只给我半个小时，他说，
嗯，他就来试，他试，但是特别有意思是，害虫这个角色呢，他是一个拉杆箱，是对于害虫这个角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道具，也是我们对于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笔。然后呢，李飞他来试戏，因为他赶飞机，他就拎着拉杆箱进来的。他一进来，我们一下就觉得他特别特别像这个人物。然后当时丹丹导演就从随便从衣服架子上、服装里边挑了一个大裤衩和一个背心给他穿上。穿上以后就发现他特别像一个害虫，因为他特瘦，1.8米，就像一个干瘦的一个长虫。
对，但是别叫害虫，叫长虫嘛。
对，然后那个
你说也就是他来演幸福就在哪儿，那么瘦，就你真的觉得他很穷，居无定所，营养不良，就是这种感觉。
嗯，
他那时候是到北京去试别的戏去了，然后我们那个戏的时候，他因为他飞机已经订好了，他只给我半个小时时间。然后他根本就没有在意这件事儿，然后这件事儿的时候回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不错回去了，他同时收到了两个组的通告。
哦，还有这事儿呢。
对，然后他抉择，他自己在想抉择，那个组也很好，我不说哪个组，然后他也很好，然后他就抉择，其实如果是来一般人可能都会选择那个组。
对，我
然后他想来想去的时候他选了那个组，我不知道为啥，
是因为你在吧。
有可能
是因为
选择，就
可能跟高群老师关系很好，
就给我打电话说
他信任你，
对，
他信任你的喜剧编剧能力，他觉得你写的角色一定能让他出彩，
有可能。
其实这个就是
很有意思，
这个就是我就作为编剧，他刚说这个故事是第一次，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他当时收了两个 offer， 他从来没跟我们讲过，我第一次知道啊，就是作为编剧，我脑子突然间，其实是个很有意思的情节，一个人你为了一个 A 这个目标去。途中你短暂的接触了 B， 到最终说你选了 B， 我就这个就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从编剧技巧来说，你得就是出其不意的这种。而且其实当时在真正的接触三狗之前呢，我们广发组训大量的这个青年演员来我们这里面试，我刚也跟老师说，我们筹备期只有15天。我们用了7-8天就在面试演员，因为我们当时笃定了一件事情，我们的拍摄周期这么短，那么在现场就不容许出现说，第一，演员不会演，我们教他一遍遍过，一遍遍过。因为我之前也在一些组里待过，我见证过这些过程，演员很痛苦，组里的人很痛苦，一天下来不停的甩戏，因为他达不到导演的要求，就一直甩戏。所以我说，我们一定要选那个对的人，争取我们每一场戏在几条之内就让它过掉，我们才能完成我们拍摄任务。第二个就是现场，就是大家是对一个角色的理解达到出奇的一致，不要在现场说其实导演这里我过不去啊，我这里我想加一个什么什么，我说那就完了，现场改剧本是我们的大忌，就银河携手剧本现场没有改过。所以出于这两个目的，我们大量的面试演员，其实一开始是来了很多青年演员，有中戏、北电、北影、上影，来了很多很多。但是我们就发现，你不得不承认一点是，演喜剧其实是需要他有积累的。他比如说在高校里，他演了很多都很棒啊。但是有几个那个演员过来，其实他一进来，他的气质真的有，我有被打动到。我觉得哇，好干净，就是很生活，你就感觉就很棒啊。但是去让他演喜剧时，你就会发现，其实他在演，这个幽默的东西不在他身上。后来没有办法，我们说那我们就把目光转向了一喜二喜。就是我们发现其实跟我们在这个一个阶段的同龄人里面还在做喜剧的可能是一喜和二喜的舞台，后来我们就发动了说，就是高群老师，他知名喜剧编剧高群老师在一喜二喜舞台上有一些他的朋友，比如说像何文俊，就他就邀请过来嘛，何文俊来试过这个戏了，那其他的小伙伴他们就都知道了，我们就重视起来我们这个项目，说哎，好像何文俊去了那个项目，他回来说好像很靠谱，那大家就口口相传。对，到现在就是我们跟一喜二喜的很多朋友们都没有看过，他们都挺期待的这个电影的。因为他们跟三狗也很熟嘛，而且他们大家都在进军大银幕了。
这个戏的筹备期为什么这么短呀？
因为这个
物理原因，
对，
物理原因就是我们开始写这个戏的时候就已经是七月中旬了，写这个戏写到三分之二的三分之一的时候，高群老师病了，然后我们两个陪他回他东北老家去写，他就得了那个焦虑症，
就是这个，
对，
那个病例是一比一复刻他的病例，
然后在他老家写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我的胆囊炎出现，胆囊出现问题，需要回老家把胆囊切了，然后就回老家做胆结石手术。等我俩的病都痊愈了，这时候已经八月中旬了，可能都快
八月底了。
然后我们当时特别想拍他，但是喜剧片我觉得得夏天拍，他才有那个，一个是我们
一些戏
一些外景，我们希望他更青春，更有那个年轻的那个气息，阳光的味道，所以就决定这个夏天必须拍。那其实实际上就剩这些时间了，你如果再晚开机，叶子就黄了，就拍不了。
这一个是这个物理上的，还有一个心理上的，就是我估计老师会问你为什么七月份去写这个剧本呢？其实他是有一个是那个时候我们三个在一个低谷当中，就到了什么阶段了？就是如果这个项目没有拍，比如说放到第二年夏天，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就没有银河携手这部电影。我大概率觉得我们三个应该去接了一个别的活了，甚至是综艺，因为真的到了一种穷途末路的感觉了，一个项目做了很久做不出来，三个人都很沮丧。那个时候我们两个甚至靠登记结婚来冲喜，就感觉你的人生太暗淡了，你得找点事儿做。然后就是坐在一起，我现在还记得我们三个人坐在一起，大家都很沉默很痛苦。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拍桌子，我说这样，我们再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我们写一个咱们自己的故事，全部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没有甲方，我们就自己干，自己把它拍了，自己就去走展，自己就做了。然后我说你俩赞不赞同，然后他俩想了想说那就这一票，如果干成的话呢我们就接着干，如果干不成了大家就可能我们这个团队已经散了，可能高老师现在在一个综艺的一个节目上在那给人写段子，那我和李点可能，我可能那时候我有想过说靠我的学历去一个私立学校去教语文，都就有真的想过，对，所以他就是一个冲动之下的一个作品，否则是不会有人干出来筹备15天这样的事情，很吓人。
是，那这个团队就是拍摄的团队除了演员怎么组建，这时间这么短？
因为当时行业里边开的戏不多，因为口罩原因嘛，所以那个时候你想找人并不难，因为很多人都没活。
对，
OK， 所以就是
而且十年了，我们三个在这个行业里面，虽说一部作品也没出来，但是你会积累一些朋友的
人
脉。
对，
在很多网大网剧的组里，我们都跑过组，在组里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一说我们要做这个事情，不能说一呼百应，一呼十应了。所以就在很短的两三天的时间之内，我们就宣布建组，就开始发组序，想想好神奇。
而且就是大家在拍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因为选角的时候其实也就给他们看了一些片段，然后相当于十几天他们要把这个剧本熟悉，然后就开始拍了，也没有磨合的过程，
有三天读本时间呀，对于我们这个时间来说给你三天读本已经很奢侈了，三天我们什么都没干，就是在掰开来揉碎了每一个人说自己的疑惑，那李阔导演说就这三天有任何疑惑大家就提，这三天完了那就对不起钟敲响，以后谁也不许再提有任何的意见，必须严格按照剧本来。
这可能也是就是喜剧的要求，就是它必须得很精确，
对，
才可以。
倒不是说喜剧的要求，因为喜剧也有一些即兴的成分，是因为我们作为编剧对于剧本的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原则吧，不是特别喜欢现场改剧本，因为我觉得深思熟虑得到的东西会比有的时候你一拍脑袋情绪一好几个人一起哄这东西好，那可能就改的不好了，也是在个赌博，但是我觉得与其去赌它好与不好，不如我们坚持我们在心中脑海中排练了很多遍的这个黄金的这个标准来。对，
而且我们在写的时候大概有60-70%吧已经想好了怎么拍了，就是而且就高群和李阔他们两个是很好的戏剧演员，他们两个都是那种演过几百场的话剧的那种，有这个经验在，我们经常写完一场戏之后他们两个会现场来一遍的， 不用走位，我们就现场来评估一下这个台词好不好啊，怎么怎么地。他绝对是经过了我们锤炼的。所以银河携手剧本我们在现场没有改过剧本。哪怕演员他有即兴的东西，那是表演上的。所有的台词是严格按照剧本来的。而且演员也非常认可这件事情。
那现场你们二位怎么分工呢？
现场没有分工。
你可以跟老师说我们的真实情况是一天睡多久。
对，就是三四个小时。筹备阶段会有分工。就是在筹备的时候，因为筹备期短，我们两个人可以兵分两路。比如说我出去看景，他在这边定造型啊，这时候有分工。那在开拍之后，我们俩唯一的分工可能就是在导演监视器前商量说这条怎么样，应该怎么演。商量出来一个结论之后，我去跟演员说，因为我以前做过演员，我可能更知道怎么去沟通。
OK， 那我们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所以最后还是请三位分别用一句话来推荐一下这部电影给我们的听众。
银河携手是一部超级反套路商业喜剧，所以呢由三狗组合领衔，由苏木子吹响这个乙方的打工人号角，然后希望大家3月30日走进电影院去看银河携手，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我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大家看这部电影的心理路程。刚进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解压，走出电影院你会觉得很治愈。如果你欢迎来那个电影院看银河携手，既解压又治愈，多好的选择。又无力的拉靠。
电影好看让你不想走，大家来看银河携手。
哎呀，还是高老师
这个收也很好。这收也很好。
我那要不剪掉太惨了。